风一程，雨一程，长歌当哭送君行，赤焰泪无声，呼一更，唤一更，甜睡民心至未成，夜深望明灯。这首是张伯勒所写的一首诗，悼念胡耀邦，个诗名叫《长相思》，雨夜送耀邦。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传开，张伯勒和北京大学作家班几个同学来到北大的三角地，三五成群，大家一起讨论胡耀邦的逝世。在这个聚会里面没有演讲，没有标语，后来他们回到宿舍，含住泪水望住窗外的夜雨，写成这首诗，就这样揭开了天安门的序幕。这首诗可算是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第一首诗，在伤心之余仍有盼望，就好像张伯勒这首诗里面最后一句话，夜深望明灯，是因为这个盼望就揭开了反贪污去污吏求民主的天安门运动。张伯勒是1989年这个天安门运动的副总指挥，六四之后他和21名的学生领袖被列为通缉犯，后来他逃到去苏联，被苏联秘密送回去中国。在他的见证有这样写法，他记得6月13日中共发出通缉令，我正是躲在起老友的屋企，从中央电视台听令自己被通缉，很无奈无助地望着我的朋友，但我发觉他的眼光有意避开我，我立即知道应该怎么做。那天那晚是大雨滂沱，我默然离开，分不出自己脸上究竟是雨水就抑或是泪水。在我袋里面拿出满有电话的小册子，狠狠地将它撕裂。侵袭我的那一刻不是恐惧，而一种从未曾有过凄凉的感觉，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失去和我一切亲友站立在一起的权利。就当张伯勒走投无路，在中苏边境遇上一件非凡的事，他遇到一个好心的农村的妇人招待他，搞了几天张伯勒不想瞒住这个老实的农妇，就跟他说，阿婶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来？那个农妇一答就吓了一跳，你不是张伯勒吗？电视台连起这几个月都是报告你是政府的通缉犯。张伯勒就对他说，我躲在你屋企，你知不知道很危险？你不怕？怎不知这个毫无学问的农村的妇人对他说，既然间是上帝带你来，我就不能够拒绝，即使是坐监，我想这个都是主的恩典，我是为主做见证。你读咁多书，应该出来为国家服务，贡献人群，为什么要找你呢？好像我这个没文化的农村妇人，坐监就坐监，对国家并没有任何的损失。就这样张伯勒就留在他家里，用他的说话来讲，自那日开始，活水的泉源就解除了我的干渴。张伯勒在黑龙江躲埋了两年，期间他妻离子散，他是唯一没有被公安逮捕但又没有逃出海外的通缉犯。1991年通过秘密的渠道逃亡来到香港，获借自庇护前往美国，在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跟余英时教授学习。后来因为患上严重的肾病，在这个期间他终于信了耶稣，就在 Witton College 和台福神学院攻读神学。 2000年担任牧师，现在就在华盛顿丰收华夏教会做牧师，重组家庭，有一仔一女。1989年天安门事件隔现在已经22年，我还记得1989年6月5月开始，我当时我在美国，一早起身夜夜都不睡，一日就是望着电视机，在六四之前见到一群的学生在天安门绝食抗议，又见到赵子阳亲临广场对学生说，对不住，我来迟。每一幕都引起我阵阵的激动。我想跟很多很多无论是中国或者香港或者海外的华人一样，当时我们心里面充满了盼望，以为中国会不同，但六四的坦克车将我们从在梦中惊醒过来。不知为什么六四事件发生之后心都沉了，每逢看着个电视听到柴铃的声音，忍不住就流出眼泪。自己问，我又不认识这一班人，他又跟我非亲非故，我又身在美国，为什么我会这么激动？为什么我看着个电视机就一路流泪？一晚在香港的一个好朋友打电话来给我，一谈谈了一个钟头，一路讲就一路喊。他告诉我，他参加了100万人香港市民的游行，非常的激动。一方面好像弥漫着一片黑漆，但似乎又带来香港很多的团结。事隔了22年，不少人已经是对六四事件淡忘。中国和香港一样，马照跑，舞照跳。我想到诺贝尔奖学金的得主，美国犹太裔的作家韦素伊拉威素，他讲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希特拉大屠杀600万的犹太人是在煤气炉边丧生。后来我有机会重返波兰，我发觉到在波兰里面的波兰人早已经将在集中营大屠杀的事件忘记得一干二净，令到我感到非常的不安和沮丧。德国人是将我们同胞杀死，而今波兰人又再一次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将我们的同胞更彻底的、更大胆的是铲除。这一件是非常恐怖的事。George Satayanta 讲得很对，忘记了一些的往事是令人最早沮丧。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六四文运之后也都有不少的改变，更加见有不少六四的文运人士信了耶稣，正如好像张伯粒柴铃一样，夜深望明灯，或许在风雨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更加有盼望。事实上我们见到一个很矛盾、一个吊诡性的真理。很多时候我们会问上帝去了哪里。我记得89年六四之前，教会的祈祷会是 有史以来是最多人参加，我们三藩市播道会从未曾试过超过100人参加祈祷会， 但在五月和六月期间，1989年日日都有这么多人参加，但神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外面仍然是一片黑暗，不义不平，比比皆是。不单止是历史里面，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一样是看到内忧外患，神好像离我们很远，就好像哈巴谷他就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不拯救，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如果我们说在我们眼前见到的是一幕一幕令人沮丧的事，你翻开以色列的历史来看看，你发觉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真是喊得一哭眼泪。首先我们读这段圣经，就是以色列人在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幕，先知哈巴谷在一个最黑暗最痛苦以色列一个时刻里面去问一连串的问题。或者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节至第四节，第一章神的道是奥秘。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至第四节好吗？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首先我们看一看一个历史背景，哈巴谷书是写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个时代。第一章第六节就告诉你们，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不属自己的住处。这个所谓加勒底人就是指巴比伦人。公元前七世纪末年，巴比伦兴起，吞灭了这个亚述帝国。在公元612年，尼布加利沙拉王就在利利美城将整个城销毁。605年，又将埃及的法老王尼哥打败。在这之前，603年之后，602年 BC， 埃及的法老王尼哥就在 Megiddo， 就是这个的称为我们基督徒很熟的叫Megiddo， 就是在以色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后来世界末日呢，根据启示录哥说当时是一个战场，他就在 Megiddo 的地方是将犹大的约西亚王呢是杀死了。这件事记在这个列王记下23章29节，于是就将这个傀儡王挤了在这个犹大，但他始终敌不过这个巴比伦人，就在586年犹大国就灭亡，大部分的犹太人被掳到去巴比伦的地方。哈巴谷就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国家快要灭亡了，他写这个大多数的解经家认为这个是大概是600年的时候写成，跟耶利米同时间。先知哈巴谷看到什么？周围是一个什么环境？充满了强暴，以色列人任人宰杀，充满了罪孽和奸恶，充满了斗争和相斗的事，律法放松，公理不明，恶人得情，义人受苦，而且是日日见这些事，日日呈现在这个先知的眼前。神岂不是以色列的王？神岂不是以色列的神？神岂不是一个公义的神？为什么你掩面不看？你不看，你不看，你不理，要到几时？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些说话后面那种的心情？神好像完全不理会， 神好像匿埋啊，隐藏啊。2003年嘅时候，香港沙士啊，啱啱我太太嘅癌病复发啦，我日日要戴住个口罩去玛丽医院，出入玛丽医院，喺好攰、好忧虑嘅时候，我一样会问神啊，呢啲日子我究竟要挨到几时呢？或者我的经历只是一个个人的经历，先知所看到的不是只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他更加无助，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就来要完蛋，被人蹂躏了，毫无招架之功，他所看到就是强暴、斗争，公理何在？你有没有这种心情？在你个人经历里面，你有没有经历上帝你究竟去了哪里？当你看到周围的情况的时候，你 会问上帝你去了哪里？我相信有很多人在六四的时候都会问上帝你去了哪里？神有时好像匿埋。套用犹太人很出名的哲学家 Martin Buber 说，神好像日食一样烟面不寒。到了第五节的时候，神要出声。不出声又如何？一出声令人更加惊愕。第五节话：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究竟上帝要话俾以色列民听系乜嘢事嘅？点解以色列民总是不信呢？我哋睇睇第六节啦。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残忍暴躁之民，天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与强暴的豺狼一样。先知想都想不到，原来个幕后杀手就是以色列的上帝。他发梦都想不到，这个不是偶然，不是不幸以色列亡国，是神利用加勒底人，是神透过这个工具去消灭以色列，是神使用那个残忍暴躁的加勒底人，那些狂妄敌对上帝的巴比伦人来消灭他自己的子民。搞乜鬼？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神竟然去使用一个敌对残暴的人去做他的工具，叫他的子民受灾难。神不是慈爱吗？何竟如此呢？就好像约伯，他不禁会问神啊，请你告诉我究竟你的原因何在。但奇怪，不单止在这一次的历史里面，我们翻开教会的历史，我翻开其他的历史，我们往往看见上帝是藉着一些敌对教会的势力成为神的工具去完成他的救赎计划。教会成立的头的200年、300年是罗马大帝国统治的时间，也都是教会最黑暗的一幕，遭受极大的逼迫，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送到去狮子坑里面受死，一个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层出不穷。神要使用这些残忍的罗马人去讲灾话给他自己的教会。一个吊诡性的真理就是，神却要利用这些残忍的罗马人，叫有统一的言语，有发达的交通，教会就在一个风雨中成长起来，扑灭都扑灭不到。终于罗马的皇帝他 看到没有办法跟这个势力作对，他就君士坦丁就将基督教立为罗马的国教。同样在大陆未解放之前，中国可以自由传道，见了几十年教会的努力只不过是80万人信耶稣， 跟住解放，跟住宣教士被赶走，跟住教徒被逼迫。到文革嘅时候，更加系教会遭受无数嘅打压，殉道嘅信徒数不胜数，教会变为工厂，信徒嘅首领坐监，一个一个可歌可泣嘅故事层出不穷。但教会有冇衰落？当解放嘅时候，周恩来总理开过一次特别嘅会喺北京，召集咗所有嘅基督徒嘅领袖，佢讲一番非常有趣嘅说话。佢话：我哋系唔相信世界上有神，但如果我哋系喺呢个时候将教会所有嘢都停止嘅时候，恐怕唔系带俾我哋国家嘅益处。喺国家未曾有能力统管教育同埋社会事业嘅时候，我哋容让教会继续去做。但我哋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相信如果系冇上帝嘅时候，你个教会自自然然就会消灭啦。如果有上帝嘅时候，我哋都消灭你唔到。佢呢句说话讲得真。今日有几多人喺中国里边信耶稣？我谂应该系用亿嚟计，系一件不可思议嘅事。你睇唔睇到上帝嘅吊诡性？上帝是利用那些加勒底人去完成想都想不到的计划。上帝是利用那些残忍的罗马人去完成教会的成长。上帝利用教会在飘雨当生存当中的几十年是绝绝的成长。我想在我自己个人方面，在我人生最黑暗的就是2003年，外面环境不是好，沙士，屋企更加惨，太太癌病复发了。但是很奇怪，2003年亦都是我们家最灿烂的一年。我和我太太先后在这年里面写成了几本书。现在我想起上来，发梦都想不到我哪里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时间，有咁样嘅精力去写书。而喺嗰一年，亦都系窝福信主嘅人数突破嘅一年。神嘅道往往系奥秘嚟嘅，但可惜神嘅道嘅奥秘往往系俾人误解。神嘅道系咁吊诡性，唔少人就误解咗上帝嘅道理。首先误解嗰啲人系咩人呢？就系嗰啲懒散、闲散嘅信徒。我哋睇睇第五节啦。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当神要宣布佢嘅审判嘅时候，你们就系呢一班嘅犹太人，神嘅子民总是不信。佢哋会驳斥啊，神唔会咁嘅。神是一个守约的神，神是一个慈爱的神，神不会审判我们的。于是耶利米啊、哈巴谷这些先知要宣布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他们不单止不听，还要加害给这些先知，以为他们是唱反调。使徒行传第13章40节，当保罗向这些不信的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就引用了这段圣经对他说，你们这轻慢的人啊，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你们就是指那些闲散的信徒，他们逃避上帝的警告。在罗亚的时代如此，在所多玛的时代如此，在今日的世代亦都是这样，轻看了上帝的警告。今日好多嘅信徒系需要 feel good， 我哋唔中意听一啲太过刺激、太过令我哋不安嘅一啲嘅信息。 我更加不喜欢听上帝一些审判的信息。我记得我在波林斯顿的教会，我在波林斯顿读书的时候，我在一间教会里面啊去牧养，有一个台湾来的朋友有一天就跟我说，他说苏弟兄，我不喜欢你讲道。好少人敢直接跟我说，我说为什么你不喜欢我讲道呢？我可不可以告诉你，因为讲道太过挑战，令到我是 feel bad。我一星期一至星期六已经咁多挑战了，我星期日来教会我想 feel good 而已。咁我说恭喜你啊，你 feel bad。这个不是我啊，是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读功。但是懒散的信徒总是不信。他们需要的是指一些去养下他们耳仔的信息。搜下背脊的一些举动。不是上帝讲一些真实的说话给你听。不单止懒散的信徒误解了上帝的奥秘，就算加勒底人都不理解上帝的奥秘。我们看第十九节，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蔓延数过，显为有罪。那些巴比伦人，那些加勒底人以为自己就是上帝，讥诮君王，笑话首领，以为凭着他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创立天下，目中无神，是几咁可怜。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上帝的工具，他们这样做才讲得很清楚。第二章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诗篇就是73篇16节，就讲到这一班的恶人的时候，诗人怎么讲法？他说我思想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是为难，等我进到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们只不过在挖处，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绝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我问一问，希特拉去了哪里？拿破仑去了哪里？那些所谓显赫的人物去了哪里？岂不是那个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在十字架里面好像毫无尊严的耶稣，是激动了多少人是归去给他？那些巴比利人去了哪里？那些罗马人去了哪里？其实我们是愚昧无知，我们爬上去以为风生水起，谁知是翻简谱来的，一下子就归于无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们去了哪里？不单止加勒底人误解了上帝的奥秘，甚至先知都不明白，不明白这个吊诡性的奥秘。我们看第一章12至17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判赦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作行诡诈的，为何你看着不理呢？恶人亲面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勾勾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向网献祭，向网烧香。因他因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常常杀戮，毫不顾惜呢？先知道困扰在哪里？没错，他肯定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是拥有绝对主权的上帝，你是圣者从亘古而有，你是有大能的，你是派定加勒底人去惩治我们，没错，我相信你是圣洁，你是不看邪僻的，你不是容忍这些奸恶的。但是我不明白，先知说我不明白，加勒底人是背叛的，是残忍的，为什么你会容忍他在这里是游律你的子民？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任人捕获？为什么你好像将以色列民好像的比喻勾住，任人如玉而你不理呢？ 为何你不理他？为何你看着这班加拿大人向往烧香，庆祝他们的势力，分他们的肥物，你竟然是置之不理的？先至一连串的 why why， 就好像今天我们一连串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调戏不顺，我们要质问神，很正义的质问神，神究竟你搞什么鬼？他忘记了神的道是一个吊诡性的奥秘。如果你是想在哈巴谷书找到苦难的答案，你一定很失望，因为他不是用人的逻辑去理解，而是用信心去理解。就好像保罗说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这个奥秘什么叫做奥秘？奥秘是属于神，是属于神。现在将这个奥秘启示给我们的时候，你必须要相信他告诉你这个使者，还有相信有上帝在这里，我们才会明白。还记不记得一个鲸鱼的故事？你必须要在海洋里面，你如果你在海洋里面告诉鲸鱼有关人的世界，个鲸鱼如果相信你又相信有这个世界，他才明白这个人的世界。同样今天怎样去面对这些好像风风雨雨的事，先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义人必因信得生。信得个神是一个可信的神，所以第一章十二至十三节就告诉你，他是一个什么的神？他是一个永恒的神。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他是一个有感情的上帝，不是一个个人性的上帝。你是我的圣者，我必不致死。他是一个圣洁的上帝，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他是历史的主宰，加勒底人不是主，上帝才是主。不是任何一个统治者，不是一个政党是主，是上帝才是历史的主宰。信，信得过上帝，他就是一切的主宰。第二个，信是等候，信是将来之事的确据，信是未曾发生的事，但我们当证他有。第二章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台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有什么话向他申冤。他对我说，将这密事明明的写在板上，此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密事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前言。加拿大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等候不是消极，是积极的。守望所，望楼是什么来的？就是旧阵时那些城的时候，有一个高的地方看着个救兵来到，等候个救兵来到。先知就说，我站在个望楼里面，我站在个守望所，是等候尼赛亚的降临。他的信是基于神的应许，神应许就一定实现，虽然前言必要实现。最重要的就是先知里面所说的，义人因信得生。就凭着这个信是得生命。保罗就在罗马书里面引用这句，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唯一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信不单止是等候，信不单止是相信上帝的永能和神圣，信更加是一个绝对的信服。信得过上帝的主权，信得过上帝的是 boss， 信得过赏赐是耶和华神，收取是耶和华神。他换了这套眼光，他换了一套眼光，换了这个眼镜来看周围的时候，他就能够讲出第三章十七至十九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住了羊，棚内也没有羊，然而我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舞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个就是你和我的人生观。外面环境不是我们的信仰的根据， 我们信仰的根据就是在乎那个没有慈爱没有怜悯的上帝。我们的信心建基在哪里？是建基撒旦所说约伯之所以跟你，是因为你在他周围捉了很多的篱笆，是人都会信你的。就抑或我们的信仰根基是上帝自己的信实，神话语的真实。今天我们的平安与否，今天我们的福气就不是福气，不是看外面，而是看上面，是日光之上而不是日光之下。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香港前途是怎样，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国家是怎样，我们更加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而我们明天是怎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有一样我们知道，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坛内没有牛，然而我必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无落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祈祷。我都想大家用少时间是为到中国祈祷。在六四这个时刻，我们更加需要将我们的国家交给上帝。无论什么事，我们知道我们都以耶和华为欢欣，他有他的美意，也都为到我们自己个别的祈祷。在哈巴谷的信息里面，我们学了什么功课呢？